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要来聊大地震过后，你家有安全吗？话说这个403这个花莲发生瑞士规模 7.2 的大地震，全台各地都有明显的震度。我家住在那个8楼，在这个地震的当下，真的觉得那个人差一点都站不稳了。而且后来还一直发生这个余震，不免令人担心家里的房子有没有受伤。大地震过后呢，要怎么判断自己家有没有安全呢？这一集邀请到建筑安全履历协会创会理事长戴云发来帮大家说分明哦。Hello， 发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戴云发。
好，先请问这个理事长，这次花莲强震中倒塌的天王星大楼呢，它是一栋屋龄38年地上9层地下1层的建筑。外界就有在讨论哦，这次天王星大楼跟这个6年前倒塌的这个花莲云门翠堤大楼，不管是结构啊或是倒塌的模式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啊就位在这个街道的转角处，都是玻璃帷幕的这个外墙，也同样是这个软脚虾建筑的问题吗？
主要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常常在谈，就是说9A 地震之前设计新建的建筑，其实它有很多当个年代的一个瑕疵点。那比如说有哪些瑕疵点？第一，当时的设计地震力比较低。第二，当时的施工品质的观念，大家都认为钢筋怎么绑房子都不会倒，所以说就变成说你建设公司老板要去要求工班要怎么绑钢筋的时候，那些钢筋师傅会跟你讲说，你看我去的时候贵十单都不要倒过，你别找我麻烦，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绑了。所以说还有另外就混凝土在灌制的时候，因为混凝土要好好的照规定灌的话，那个凝结成一整团要慢慢去灌，慢慢去输送，很辛苦。那大家都会认为说，我就水加一加就自动流送，然后就变成说，颜色看起来一样啊，可是他不知道说，他因为这样做，所谓的135度弯钩没有勾好的时候，他就会爆掉，他就没有力量，他们不知道。而且混凝土加水之后，任意加水之后，它混凝土的力量会分离，材质的安全稳定性都跑掉了，所以容易裂，容易漏水，容易壁癌，强度也会有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还有就是说，这些零零总总的观念，再加上早期的结构设计的程式比较没有那么完备。我们都知道说，像现在 3D 的分析很厉害，像北京的鸟巢这么复杂都可以分析，更不用讲我们现在的简单的房屋结构。所以在结构设计上分析上现在已经进步很多，可是早期我那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电脑的 3D 分析程式才刚进入台湾，你就知道说在那个之前设计新建的建筑很多还是用手算的。所以那时候才会常常呼吁说，假如你家的房子是9A 地震之前设计新建的，假如它的平面配置是比较大 L 的
L 型的，
对 L 型或大 T 或者是大
T 字型的，
对，或大 U 型的，那当地震来它会扭转就容易说可能连接点容易裂漏水，一辈子修不好的那一种，很多都不是防水问题，是结构问题。还有另外说，一扭转的时候，边边角角的柱子会甩尾，一甩可能被甩断一根，甩断一根之后，整栋大楼就倒塌。所以说这些东西就等于是九一地震之前的那些大楼，它是没有办法算的。那这一次的天王星跟统帅，它基本上它这些旧大楼的元素它都有。而且另外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些倒塌的建筑还有一个元素，就是台湾的大楼从30-40年前到现在都是有扔塌的问题。所谓扔塌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的建筑的法规，大家去学习说，哇，新加坡式的建筑那个楼下开放空间，整个开阔很好用，还可以当一个公共的一个使用空间，对住户的联谊啊各方面啊都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把这好的规划导入台湾。那可是新加坡没有地震，没有台风，台湾有地震，所以说你倒掉的建筑，从九一地震到台南地震、花莲地震，99%都是倒一楼扔卡。当然，其实天王星倒塌就是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可是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元素，才是它更致命的。是哪两个？一个是它是一个街角，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街屋啊，
对，街屋的转角，两个都是 街屋的这种房子。
对，我们先看天王星，它等于是一个街屋的转角，它前面这个转角的地方，梁可能做成圆的或者做成斜的，其实它都比较没有办法承受力量。 而且它是正门，大家进去一定不会有墙壁，所以说这种建筑的特色就是前面没有墙壁，而且很软，梁柱行为比较差，可是后面会胖胖的，后面会很胖很大，而且很多墙壁，而且梁柱跨度会很大很多，那这里只有两支柱子、哦、单跨度，所以相对后面很硬很强，前面相对又软又弱，当然一摇地震它一扭转它一定动没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天王星。那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是那个云翠大楼、哦、云翠大楼也是一样的、哦，它在转角的地方它是做成斜梁，事实上意思都一样。那不是只有这两栋，其实我有把九位地震大火倒塌的任何收集得到的案子我都拿来研究，也出了三本书，事实上这种大楼算是在九位地震也是倒塌非常非常多的，包括像上次台南大地震有一栋那个大楼也是类似的。我想这个是常常看到它会倒塌的原因，包括台南的围观大楼它也有一点点这种街屋转角的，它两边的角也是类似这种样子、哦、所以会倒的建筑它都是等于是说在那个年代不好的元素它都有，之外它还有更多不利的元素。那刚刚讲的这些元素之外，其实我们讲说天王星的倒塌跟围观大楼倒塌它有没有预警，各位常常像围观大楼倒塌的时候，很多媒体朋友或住户都在讲怎么会大楼要倒塌都没有预警突然倒塌，事实上它没有突然，以我们专业在看围观大楼它是前一个大地震的黄丹建筑，
是
天王星也是前一个地震的黄丹建筑，所以说它有没有预警，
有，
它那时候在地震没有很大的时候别人家的房子都没事，他就已经黄丹建筑
就受伤了，
就受伤了。可是大家只是像天王星他们的补墙，那个不叫做补墙，他只是把那个破裂掉的一些墙壁把它修复回去，他没有做他的结构补墙，应该这样讲，不能说那个把它修复回去叫结构补墙。所以我才说我现在在产业就在证明一件事，说以后像这种只是修复工程不叫补墙工程，因为他对结构体还没有做正式补墙，
他只是把它化妆化回本来的样子，其实里面都受伤的，
对，里面都受伤，而且他又没有去做加强，所以说他现在在跟你说、欸、我这种中型地震来把人都没事情，我已经动没掉，我已经坏给你看了，他不会讲话，可是他在用这种现象来跟我们求救，可是假如我们都置之不理的时候，当然这次来他就倒给你看。所以说我想天王星的倒塌是集合以前九一电之前设计新建的案子的共同宿命的缺点，再结合它的平面配置系统的一个缺点、哦、再结合它之前它已经也显现出说我就真的不行了，那可是大家没有关注去协助它去救它，所以它这次造成倒塌。
那请问理事长，地震发生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刚好人在家里，到底躲在家里哪一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就是以结构来说可能那里比较不会有问题。
其实地震来很多人早期小时候都会说躲在桌子下面、哦、那当然我觉得地震安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家的房子一定要想办法去选择真正安全的房子，我想这才是最重要重中之重，我想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假如除非你家是住在像我以前小时候住乡下三合院、
哦、
前面就是
出来比较快，
前面就是晒谷场了，没有那种就是说地震来你冲出去最快，那当然一般现在大家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大楼嘛。
对，
那一个大楼的时候其实我就不建议大家跑出去、哦、为什么，因为像九位地震大楼倒塌很多人是跑到一楼被压死的，
哇！
只要他不跑他还没事，他因为地震摇一下摇一摇之后过一下还会再摇一下，那他刚好他从上面觉得摇完赶快跑下去就再摇一下就刚好死掉、哦、所以说很多人都在一楼被压死的、哦、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我们住在大楼里面，第一要让大楼安全，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要考虑的事情。那你都已经住在这栋大楼了，你就只能选择就地避难，那就地避难就像我们讲说、啊、那以房子的一个住宅自己室内的就地避难是什么，那我们会建议说你尽量不要在砖墙旁边，因为砖墙地震来摇很大它会破碎只会喷出来，其实九一地震，对，九一地震很多人是被砖块砸死的。还有第二就是你不要靠窗户边，因为房子一倒塌玻璃会破掉会刺到你，你会受伤流血，而且你有可能一倾倒你就被甩出去你也没救了，所以说你基本上我会建议说 你可以在你那栋大楼里面比较核心比较中间一点的地方，而且它旁边都是比较多阿西墙的地方、哦、还有柱子那些的地方的边边、哦、去放低身体，在那种地方会比较有救。为什么？因为万一地震真正很大的时候，它有可能 有两种倒塌方式。一种倒塌方式是这样子，假如它很胖的话，它是这样顺斜下来的，它不会像围观道路这样直接躺下来的。
是、
哦、一般大多数你的房子不是太单薄的房子，地震倒塌它是有点顺斜倾斜的方式。那假如你在你那个旁边都是稳定的阿西墙，而且又比较核心的移动平面图里面你比较核心的地方的时候，它是会让你保护住你在这边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欸、我跑到外面是不是救灾比较方便，你根本不要想救灾，玻璃破掉就把你弄受伤了、哦、而且你可能飞出去了。所以你要在比较核心的阿基墙旁边，这些墙就算楼下坏掉楼上应该都还是完整的，所以它会可以保护你，你可以在那边等待救援。那另外当然说，假如很不幸发生像围观大楼这种很单薄的建筑，万一柱子一倒掉它就会砰下来、哦、
这怎么办呢、
啊、这个就非常非常严重。可是就算说发生那么严重的倒塌，假如你是在你的大楼的比较核心的地方，而且旁边都有阿基墙的地方，相对风险还是比较低，还是有机会被救、
嗯、
那至于说大楼哪些地方会有比较多阿西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电梯墙楼梯墙旁边基本上都是阿西墙，它是一个核心，所以那种地方就在它的旁边相对会安全一些，或者是两户之间的墙它也会做阿西墙、哦、所以我想说先让大家了解说哪些地方是阿西墙，那你尽量在那个附近，而且不要在那个四周墙壁旁边，那个是万一它倒哪边你不知道，那是会有风险的。
那在轻隔间墙是不是也相对危险？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说轻隔间，当然比较
轻、哦、
比较轻，可是也要看它制作方式啊。有些以前灌浆轻隔间也很重，所以说我们会建议说在阿西墙
阿西墙
或柱子旁边，而且旁边不要有衣柜啦，或者是那个什么灯具啦，哈，那些的旁边，这个很重要。
听起来就是，如果要买这个结构感觉不是那么安全的低楼层，应该是就更危险喽。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倒塌事件，常常会有什么二楼变一楼这种情况发生。
其实真的是这样，尤其老旧建筑哦，其实以前住一楼、二楼有两个危险呢、啊，就是一个风险，就是说地震来的时候，万一倒塌，都会在一二楼能卡压下去，所以说假如你家的房子不安全的时候你会被压倒。那另外一个就是早期的管线那个马桶啊那个粪管那些，他们都会从到一二楼那边做转管，所以说你常常那边也会堵到会堵塞，所以也是会有风险。当然是现在设计新建的新建筑基本上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问题避免，所以管线现在有很多人会去做到地下室去再转，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一楼的能卡的柱子的部分就会变成说，像我长期在推建筑安全履历安全品质透明化，我在推的 AlphaSep 柱中柱精神就在于说，我把一楼会倒危险的那一个地方的楼层的柱子，我如何透过我们工业化的方法做成像钓鱼竿一样，让它不要断不要裂，地震来会过，所以建筑是安全的。所以我才会说新建筑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会往这种方式来规划，那这样的话其实这种建筑大家买了也都不用担心说住二楼会危险。
那这个地震过后大家其实都蛮紧张跟焦虑的、哦、就是发现家里有出现这个裂痕哦，甚至这个梯间有出现这个断裂哦，那这个外墙啊瓷砖严重的这个剥落，到底要怎么判断自己家有没有安全上的疑虑呢？要怎么用肉眼去判断？
我想说这次地震之后我也在呼吁大家，就是说大楼的安全是命运共同体、哦、你不要觉得我家没事然后就好了。讲一个小故事、哦、那我那时候九一地震的时候在桃园的很多案子都请我帮忙去看，那我也当义工当了一个多月，我都没有做自己的事情。那我最记得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有到那个社区的时候，有一个十楼的住户他就跟我讲说那个还好我们家住十楼没事，那二楼很倒霉哦，裂得乱七八糟
哦，
因为二楼倒了你家也倒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大家对这个观念不是很正确、哦、所以我才说地震之后我会先建议大家要做什么事情。中型以上的地震发生，除了你看你自己家里的大梁大柱或者是厚度大于25公分的剪力墙 有没有新增的45度斜裂缝之外，还要看你家的一楼二楼哦，开放空间调控的地方，想办法去看到任何纳凉大柱哦或剪力墙看得到的，尽可能去看。哦、除此之外，你家的因为一二楼的那个墙壁都会很少，所以你电梯扣的 RC 扣的那一的地方的墙壁也看到有没有裂缝。除此之外，还要再看你大楼的四周，往你大楼的四面墙壁去看有没有新增的斜的裂缝，而且造成梁柱的影响，或者说墙面的瓷砖的大量的一个剥落。我想这都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那假如说这一次的中型地震造成你家的大梁栅柱或大于25公分的剪力墙就有新增裂缝的话，其实我建议不管裂缝有多大，你都应该找专业的结构技师来做把关确认。为什么？不是说现在这个裂缝就会造成结构安全疑虑，是应该是说我们的设计地震力是大的，可是这次只有它的不到一半，那你家的房子的主体结构就开始有问题。
对，
那别人家都没事，你家有事，代表什么事？
你家房子结构有安全的疑虑，是不是？
对，你就比你家的房屋的体质就比别人差很多，而且地震已经帮你筛选出来了，已经试验给你看了，告诉你说他们就真的比较不行了。假如你还不去救他，下一次地震来就会像
天王星，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哦。
欸、天王星为冠就是类似，
所以不论他这个就是缝隙有多大，建议还是找这个专业的结构技师来做评估。
对，假如说是大梁大柱剪力墙新增45度斜裂缝，就代表你们家的体质确实要考虑哦，找专业来帮忙看一下。那可是假如你是一般的隔间墙、隔户墙，它可能是砖墙、轻隔间，或者是一般15公分的 RC 墙。那它假如它有一些裂缝，而不是太大，其实你都不用太担心。那当然，假如说你的那个裂缝是大到钢筋都有点看得到，或者是说砖墙已经裂到看得到有点松动了，哦，那个缝很大的那种，我就会建议说，你一定要找专业的补墙的单位，用那个结构灌注的方式去把它补回去，你就不能用那个补土稍微补一补，那这样的话真的会有问题。那这样等于说下次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就直接砰喷出来给你看，那就很危险。
这次很多人家也是窗框四周有出现蛮大的这个裂缝，也会有影响吗？
通常窗框四周的它都是一般的砖墙或者是那个15公分的 RC 墙，那窗框因为它是一个应力集中的一个转点，所以它一摇这里很容易裂，所以通常那种都还好，可是有时候会裂得蛮大的。那裂得蛮大，我就会建议说，只要裂得很大，你就要找那个结构灌注的补墙把它补回去。为什么？因为你不把它灌注补回去的话，它已经坏掉了，那下次地震来它就会从那个已经坏掉的基础往下坏更严重，但它可能
裂更大，
裂更大之后有可能会整个都崩落，所以就会危险。所以像我们都会建议说，假如你那个裂缝已经比较大的，你一定要找专业的结构补墙的灌注 的方式去把它补回那个结构。那补回结构不代表说下次地震来它不会裂，应该说补回结构的强度之后，下次地震来它一样可以发挥有效的抗震的第二道防线，让地震力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忙吸收，让你的建筑安全更有保障。不代表说它以后不会裂，因为你的结构系统跟开口点它就很容易裂，哦，大概是这个观念。
那发哥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地震之后呢，家里真的出现了一些没办法去判断的裂缝，那请问找结构技师来鉴定的话，那个费用的区间大概多少？大家又可以去哪里找到一个就是合法没有问题的结构技师？
我想说一般结构技师来帮忙看第一次，哦，一般所谓的初勘哦，大多数费用是8000块，哦，是不多啦。那不过像现在新北台北应该经过这一次地震好像都有一些，找政府这边的话他应该都有配合的技师，有些好像政府都会帮忙出钱，哦，找技师去帮忙看，哎，假如有的话可以联络看看，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花费用，哦，只是我是觉得说大家看得懂可以自己看，只要担心自己看不懂真的要找专业技师来看。因为我觉得说你不找他们来看，哦，你以后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对啊，哦，而且自己看如果不是专业的这个行业内的人，其实真的也是看不出什么东西，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我在做新建案的建筑安全嘛，那当然像有些 旧房子的一些朋友家房子裂啊或什么的，也会找我去帮忙看，只是说我去看就当都是朋友去看了，就不会什么收费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我会去看，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假如有收费的话大家都不会来看的，因为假如没有我都去看没有钱的，因为大家好朋友帮忙的。
发哥你这样讲，你的那个会粉丝会雪片般的飞来请你去。
没有，因为我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讲说，以前人家讲说哎、欸，我们哦出社会要认识什么医师会计师律师啊，要认识三师啊，那我说我现在每次在接受访问，我有时候都在讲说，因为访问我的时候都是地震的、哦、地震完大家都在访问我，那访问我就会说，其实以后大家吼、哦、在居住在地震的台湾，以后大家还多认识一个师，叫做结构技师，
非常重要。
对，因为你买房子是你一辈子积蓄来买一个房子，而且是你最亲爱的家人居住在里面，假如他不安全，哎，这个赌注太大了，
真的命比任何事更重要。
不是只有一个某某投资赚多少钱少多少钱，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才会讲说，居住在地震带的台湾，其实结构安全很重要，可以大家多认识一个师，叫做结构技师。
发哥最近真的是蛮忙的，很多媒体报道哦。好，那其实经过这次地震呢，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自己的老房子做房屋的全面建检啦，毕竟这个居住的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那这一节非常谢谢发哥，那我们下一集再聊关于地震的相关的议题哦。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